佛性开了就是能悟了，能悟就是有智慧，有智慧了什么事情都能解决了，有了智慧就慢慢的能感受很多东西，
比如能闻到香味儿，眼睛看到一些东西，知道菩萨来了。但是一定要修到心里不着相，就是不能在缘未成熟时硬要神通。大家好，欢迎来到今天的学佛早班车。
师父说，你们要用出现的一些神通来医治自己心灵和身体上的病，慢慢出来的神通就是悟性。
师父还说，用自己慢慢开发的功能来显化自己的佛性。
接下来让我们看几则精彩的同修分享吧。首先，这位同修分享到，学佛后不久得到师父法身加持，重度抑郁和焦虑症得以缓解。就在我学佛之后的不久，我请假看胃病，住到了市里的女儿家，并帮她带孩子。几个月后，我回到自己家里，我设佛台并许愿之后，胃病得到了治疗，上篇已经分享，并康复。这时我专注于重度抑郁症和焦虑症的治疗。初患此病时，虽然去过专科医院，但是我排斥医生的治疗方式，即大剂量用药，待稳定后再递减，排斥写着密密麻麻几千字说明书的西药，恐惧定期查验肝肾功能的副作用。
我尽管因为失眠而情绪低落，但也仅用很小剂量的西药，虽然憔悴不堪，但我还是在寻求西药治疗之外的方式，而心灵法门正是我寻求的有效救治之路。师父每期悬疑问答和悬疑综述节目我都收听，并且还看白话佛法，配合放生，走出去积极弘法度人，有时出现一些奇怪的梦境，有的甚至很恐怖，被追杀。有一次夜晚我又做噩梦了，下意识地喊观世音菩萨救救我，又安静地睡去了。这在以往想都不敢想，只能起身去卫生间，望着繁星而惆怅。和老师兄们交流后才知道那是前世的事情。
那段时间我一天仅念一两张经文组合小房子，还一边上班。即使是这样，我的抑郁症和焦虑症明显在改善，特别是情绪比较稳定乐观，仅服用小剂量药帮助睡眠。在学佛中，我对抑郁症的认知由最初医学定义的原生家庭教育造成双向或单向情感障碍转变为孽障病，是错误的思维方式，追求完美的名利和错位的观念造成的。而这一切的最终改变需要去除贪嗔痴三毒，放下我执。一波一波地画着经文组合小房子，一批一批地放生，一次又一次地渡人，使我信心倍增。
虽然有时情绪会小幅波动，但是可控的。我用佛言佛语的智慧之光照亮心灵的每一个角落，我感恩大慈大悲观世音菩萨，感恩师父和佛法。我是幸运儿，因为我获得新生。分享结束，如果有不如理不如法之处，请大慈大悲观世音菩萨慈悲原谅。同修自己的业障自己背，不让师父背，不让师兄们背。
接下来让我们来听师父的精彩开示吧。卢台长精彩开示专题，元宵节师父开示集锦。一，有关元宵佳节的含义。在元宵节吃汤圆有什么说法？摘自2012年8月3日悬疑问答节目。
元宵吃汤圆呢、啊、这也是一种风俗还是什么？
元宵吃汤圆的话实际上也是一种口碑， 就是说讨一个吉祥。你说元宵嘛，就是人家说啊，就比方说是一个团圆，圆子不是圆的吗？
对 对, 对。
圆的嘛就是团圆喽。
啊
吃下去啊呀，很开心啊。它虽然是个民间风俗，民间风俗有很多的流传，这些原因都是可以在那个网上查得到的。
啊。
但是最主要问题就是说，民间对于一些风俗习惯，他们为什么能够流传至今，跟天上和地神一定有关系的。
啊。
所以我们要尊重风俗，这是对的。但是那些不好的风俗呢？但是比方说，因为你都不知道是哪里来的风俗啊。
对对。
感恩菩萨，感恩师父，在今天节目的最后，让我们再一起听师父的白话佛法。第一，要无我，要真正改掉自己的无明习气。
第二，用自己显出的神通来医治自己的灵魂和身体上的病。
好了，以上就是今天学佛早班车的内容，希望每个人都可以元气满满迎接每一天，加油吧学佛人。
同时也期待明天同一时间与您在这里再次相会。